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咱的电台台中广播，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台中市复原中医诊所刘学荣刘院长来到现场。刘医师你好。
郭院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我跟这个刘医师其实相识很久，从以前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院的中医部就是同事，一直到现在我们出来开业之后也一直维持着相当好的一个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刘院长谈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三西的文明病，也是一般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叫做落枕。想请问一下刘医师，什么是落枕？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落枕，但是它的详细的西医的名称大家可能就比较少听到，它叫做急性的颈椎关节周围炎。所以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急性的状态，就是你早上起来，我想大家都一定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脖子没办法转动，或到某个角度会卡住，或者是不定时的会抽痛。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落枕的情况。
哦，我们常说，这是一个急性的问题。刚刚刘院长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讲解，这是属于一个急性的，颈椎周遭的一个关节跟韧带的一个发炎的状况。那我想上了年纪的一个人可能都不太听得懂是什么叫落枕，也带一个这嘎老劲。那这样一个名称其实也是一个阿嬷教我的，再重复一次，一个个嘎老劲。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大概什么时候比较常见呢？
我们去探讨什么时候比较常见，我们可以发现说它随时都会见。因为有时候 我忽然拍郭医师的肩膀，就他忽然转头，转头一瞬间，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一个急性发炎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打喷嚏，它是属于一个角度一个瞬间的变化，它也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刚郭医师有讲，它是一个文明病没有错。好，现在我现在录音师他正头低着，正在操作仪器。他这个操作仪器这个动作，他头低低着，他可能要头低低着，可能要持续超过30分钟。那我们像我们在打电脑的时候，常常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门诊常看到一些病人，他就说他就是一个行政文书处理的工作，他必须要使用电脑超过8个小时。甚至有些年轻人来，我说，你为什么会开始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他在线上跟人家打游戏，打了连续打了六七个小时都没有睡觉，结果他只不过趴着睡一下起来，他发现他的脖子没办法转动。那这个情况不会只有在年轻人身上发现，有一些像比较老年人，他的颈椎比较退化，长骨刺，有的时候他在某些角度的像运动，他们有时候会去早上会去跳个晨操，可能热身不够，又加上有一点年纪，在这样子运动的情况下，它就产生一个落枕的一个情况。所以落枕随时都可能发生，也都分布在各个年龄层。
所以刚刚刘医师啊跟我们讲解的说，这个落枕它其实是不分年龄层，那它的原因有可能是急性，有可能是慢性慢慢累积而成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我们刘院长要跟我们讲解一下，落枕它主要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一空空点起台中广播，您收听的节目是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我们今天邀请到复原中医诊所刘学荣刘院长来跟我们谈谈落枕。那现在我们想要请刘院长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各个年龄层它造成落枕的原因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来看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脖子没办法转动，前后也没办法，左右前后都没有办法。我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跟我说他是同行，就一问才发现他是一个牙医师。所以造成落枕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姿势不正确。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牙医师在帮我们弄牙齿的时候，他必须要长时间低头，要去钻你的牙齿，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变成说他的姿势不正确，造成他很容易一个发炎的一个倾向。接下来年轻人，我们现在开车或骑车走在开在路上的时候，会发现说年轻人过马路怎么头都低低的，因为他们就一直在看手机滑手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姿势不正确的情况下，这时候一个按喇叭，他忽然吓到，忽然转头，一个角度的急性的变化，一个忽然间的变化，就有可能造成一个发炎的情况。哦，那你回家看到妈妈的时候，觉得妈妈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她每天在家里煮饭、洗衣、扫地，还要清理房间的垃圾。你会发现妈妈的工作，弯腰、低头、捡你的衣服、晾衣服、仰头晾衣服，所以她就是一个不断的在低头、抬头，不断的一个姿势的变化，造成她一个劳损的情况。哦，所以姿势变化、错误的姿势、劳损、过度使用，都是造成落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哦，所以刚刚我们刘医师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他一个牙医师的案例哈。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落枕的疾病哈，它其实也是不分职业的哈。那我们总结一下，刚刚刘医师跟我们讲，就第一个可能姿势不良，第二个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第三个，可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劳损。劳损就是你可能重复性的使用，不管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我们的职业啦，都可能引起 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想请问刘医师啊，像这样的一个落枕的原因啊，它是不是只有这种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姿势的维持，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譬如说我们有些时候骑摩托车啊，或者是等着哭啦的时候，也是不是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落枕？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骑着摩托车来，没有注意到蹬着哭啦，结果我就听到我的颈椎咔啦一声。其实我现在脖子是没有办法转动的，哦，所以有时候一个瞬间的一个我们说角度的变化，其实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落枕、一个发炎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等一下之后会提到，我们会教患者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方式。
所以我们有一刘院长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哦，可能造成落枕的原因哈，不管是同一个姿势维持过久劳损，或者是说当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一个突发性的一个应力的产生，都可能会造成落枕的形成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我们刘学荣刘院长要跟我们各位分享一下他在门诊里面怎么样治疗落枕。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今天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台中福源中医诊所刘学荣刘院长，我们要请刘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门诊里面怎么样运用他的一些技巧，来使患者的落枕从回头太难到转动非常的顺利。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遇到患者，他来他会跟我说：“欸，医生啊，这肩胛头拢歪袂过，就足酸痛的。我去互人抓铃，抓抓的，感觉奇怪，当场的感觉足爽快，但是了就开始咳咳啊。”其实我们在门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啦。其实我们急性的落枕，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直接去治疗他的颈部，因为直接去治疗颈部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风险在。当然我们要先去评估患者，哦，他有没有一些例如说神经学的症状，哦，或者是他一些角度的变化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像头晕头痛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会先正骨再松筋。那什么叫做正骨？哦，其实我们会看他的颈椎的小面关节还有颈部，哦，这两个地方是造成这个肩颈转动不利最主要的原因，哦，那其实接下来还有胸椎。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矫正脊椎的时候，我们都会从整体来做治疗，不会只有治疗颈部。尤其在急性期，我们更不会直接去治疗颈部，因为治疗颈部真的风险比较大。那我们矫正脊椎完了以后，我们会松动他的肩膀，哦，我们会使用关节松动术来让他的肩膀放松。为什么要让肩膀放松？因为我们常常说肩颈有肩就离不开颈，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关节其实它的肌肉是有相连关系的，哦，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会这两个地方一起治疗，然后放松这两个地方相连的大块的肌群。这样子一来，我们就会让患者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他也不会走出门诊以后就跟你说：“哎，医生我给你听啊， 哦，所以正骨加松筋是我们治疗落枕最有效的工具。
那想请教一下刘院长，那您在做松筋的情况之下，是做针灸还是做拔罐，还是有其他特殊的方法？
哦，其实我们在门诊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哦，我们从年轻人来看好了，因为他们的肌肉是比较属于有弹性的，哦，所以他们的恢复期相对会比较好，哦，所以我们通常矫正骨头完以后，我们会使用像拔罐的方式放松它的表面的筋膜，哦，来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比较慢性期，它的这个就是酸痛的程度比较严重，或者说时间比较长，我们会使用针灸的方式。那有一类像老人家，哦，或者是这港阿郎，他们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他们已经过度使用，甚至有退化的情况，他们的肌肉其实有一些纤维化的情况，哦，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会使用一种叫做小针刀的方式，哦，我们会去让它松筋的情况，松筋的程度会达到一个比较大的效果，再配合就是正骨，哦，其实这样效果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
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听到刘医师这么讲，所谓正骨，大家都很担心说，哎，是不是所谓的一般坊间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转脖子，哦，其实我们中医来讲的话，也是会有相类似的一个方法，只不过是我们中医用的是比较安稳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说我们会调整它这样的一个做治疗的一个角度，那让患者在不紧张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完成我们所要的这样的一个落枕的治疗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我们刘院长要跟我们各位分享他平常是如何预防落枕的行程。
百分之百的台中广播 FM 100.7。
那刚刚讲了落枕的原因哈，落枕的治疗，哎，现在我们要请刘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平常怎么样做好预防落枕。
其实要怎么预防落枕，哦，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刚才有讲嘛，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你就要从根本的原因去做预防，哦，所以姿势很重要。我们一般，哦，大部分的人都是呈现一个错误的姿势，为什么？你会发现说你在坐捷运、坐公车，甚至坐在办公椅子上面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动作？你会翘脚。其实翘脚就是一个不对的姿势，为什么？因为你翘脚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整个是呈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其实我们人就是要一个平衡，你如果没有平衡，它的两边肌肉张力会不一样，肌肉张力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久了就会有一个开始会有一个发炎的情况。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角度上的变化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急性会诱发出来，哦，所以姿势很重要，哦。接下来现代人文明病，哦，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要活就要动，你不动你就会退化，哦，用进废退嘛，哦，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患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适合的运动，像我都打篮球，但是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打篮球，哦，所以一些比较缓和的，像我都会建议，我们的上班族朋友，哦，我们可以在使用电脑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耸肩的动作，还有一个扩胸的运动。好，我们先把肩膀，我刚有提到嘛，肩颈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松动肩膀，哦，松动肩膀来做一个放松的动作。接下来颈部我们可以做前后左右，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讲前后左右的时候是特别慢，因为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要慢，因为你做快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你可能角度上的一个变化比较大，你可能马上就落枕了，反而适得其反，哦，所以在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其实姿势，哦，很重要，哦，你不要过度使用，也不要有不对的姿势维持太久的时间，哦，那接下来就是要有适合的运动，我们要去拉筋，要去锻炼，哦，这样子才能去预防说这个落枕，其实落枕，哦，有时候它就是会反复发作，哦，我们要让患者呢不要让他反复发作，哦，让他的其实落枕，其实他对我们生活品质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因为患者有时候来了跟我说，他昨天晚上他只要转侧睡的做侧睡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会痛醒。
所以刚刚刘医师啊跟我们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哦，要活就要动，哦，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现在应该是在开车的时候，就像我上礼拜，哦，我们回到台中的时候，哦， 一路上塞车，我就觉得我整个颈部非常僵硬。那不妨听众朋友可以跟随着我们刘院长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耸耸肩，那跟随着头部前后左右，慢慢的这样松动，或许可以缓解到我们颈部的不适，那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网络上面问所谓的小针刀治疗，可不可以请刘院长跟我们补充一下什么叫小针刀的治疗？
所谓的小针刀治疗，它是有别于就是一般的针灸针，它是比较稍微粗一点。它这个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其实是不留针。为什么不留针？我们会针对一些比较紧绷的肌群做处理。怎么处理？像我们肌肉都有起点跟终点，我们会在起点跟终点的地方会做这个拨筋，做放松这个动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造成的效果其实会比较好，尤其是一些比较长时间使用劳损，甚至有一些肌肉已经纤维化的病患，用小针刀它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复原中医诊所刘学龙刘院长跟各位谈谈落枕它的原因、它的治疗以及它的预防的方式，希望对各位听众对落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今天节目现场相当谢谢复原中医诊所刘学龙刘院长来到现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郭医师。